今日嘅经文系嚟自马太福音第19章16至26节，请听主嘅道。有一次，有人来见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回答：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应该遵守诫命。他就问：哪些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证，要孝敬父母，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那青年回答：这一切诫命我都遵守了，还要做些什么呢？耶稣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青年一听见这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因为他非常富有。于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啊！我再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门徒听见这话，十分惊讶，就问：这样说来，有谁能得救呢？耶稣注视着他们说：人是不能，但在上帝，事事都能。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赐俾上帝，我们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又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要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故事，透过我们去研读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学习将我们的故事和神的故事来到去接上。在八月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关于转化的故事，就是人的生命如何被神、如何被这个福音来到去转化。上一个星期，我们就讲到一个寡妇的故事，我们说耶稣将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将他的绝望转化成为盼望。今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青年财主的故事。可能你會有些出奇的，就是似乎這個青年的財主在這個故事裏面，他的生命沒有怎樣轉化過。在馬太福音19章第22節，我們剛才讀到的，講到這個青年他來找完耶穌談完偈之後，他就垂頭喪氣地走了，好像他沒有怎樣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人一樣。的確，我們說這個青年的財主，他不是好像以我們期待當中的那種方式生命得到轉化，但是在某種層面上來說，當他來見完耶穌之後，他的確和他來見耶穌之前是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他以前是誤解了很多東西，但是當他來跟耶穌談完偈之後，他知道了更多的真相。雖然他沒有選擇去跟從耶穌，但我會說他見完耶穌之後，他仍然是比起他來之前其實是進步了，其實他行近了神一步。這個我會一陣再詳細解釋，但首先讓我們去看看到底其實他有些什麼的誤解，以及他在耶穌那裡他發現了什麼的真相。第一樣的誤解其實都挺明顯的，就是他誤解了自己的屬靈生命或者他信仰的那個狀態。19章16節那裡這樣說，他說有一次有人來見耶穌說，他說老師，我該做些什麼善事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他說耶穌回答，他說如果你要得到永恆的生命，就應該遵守戒命。他就問，他說哪些戒命呢？ 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谂话耶稣咧喺度咧引用嘅呢一啲嘅诫命咧，所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其实咧都系嚟自十诫嘅。十诫咧系整个摩西律法嘅嗰个基础。佢话而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咧，同样都系嚟自摩西嘅律法。嚟自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嗰度话要爱自己嘅邻人像爱自己一样。佢话我是上主。耶穌曾經去講過，他說愛神和愛鄰舍如同自己，就是整個摩西律法的那個總綱，他說也都是當中最大的那一條。所以耶穌在這裡基本上只是重複這個觀念，用這個觀念來回答這個青年財主的問題。我們說所有的猶太人其實他們從小都是應該要去遵守這個摩西的律法，而在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导底下，他们也都很仔细地来到去遵守这个律法。他们整个的生活的形式，他说其实都是环绕着守律法而去设计。我说所以这个青年的财主，他就以为他已经守了所有的律法了，所以他就回答耶稣，他说这一切诫命，他说我都遵守了。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是指出，他说没有，他说你没有真正的去遵守道律法。第二节那里耶稣说，他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他说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他说然后呢来跟从我。他说那青年一听见这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他说因为他非常的富有。耶稣叫他将他的产业卖了，然后去同人同这个的穷人分享。我们说这个其实在这个青年的处境里面来看，就是爱自己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的表现来的。爱人如己的表现就是将自己所有的来到同人分享，这个是在一个青年他的处境里面那個愛人如己的那個的表現的方法。他說如果你真的愛你的鄰舍好像你愛自己一樣，他說你應該不會介意將你的產業去跟他們分享。我們說但是這個青年卻是拒絕，個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就是說其實他不是真的愛他的鄰舍好像他愛自己一樣，他愛自己比起他愛他的鄰舍更加多。這個就是為什麼他拒絕去賣了他的產業，然後去跟他的鄰舍來到去分享。這個青年誤解了什麼呢？他誤解了他以為守律法就是去做足摩西律法裡面那些所說的那些表面的條文，他以為他自己已經守了這個摩西的律法，但其實他並沒有守到。他說耶穌指出了這個他的屬靈生命或者他信仰裡面的真相，他說現在他明白了，他說原來他並沒有遵守到摩西的律法。第二樣的誤解就沒有那麼明顯，這個是講到他對這個天國或者對這個永生的誤解。十六節那裡他說有一次有人來見耶穌說，他說老師，我該做些什麼善事才能得到永恆的生命呢？他說這個青年的財主他想得到永恆的生命，或者我們所謂叫永生，他想去進入這個神的天國。在這個猶太人的文化裡面，永生和天國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概念。我們說耶穌在這裡就解釋給他聽，他說如果你要得到永生的話，他說其實耶穌所說的應該咁講，耶穌解釋俾佢聽點樣去得到永生嘅，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永生同埋天國嗰個嘅真正嘅意義到底係啲咩嘢。第二一節嗰度耶穌話，佢話如果你要達到更完全嘅地步，去賣掉你所有嘅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佢話你就會有財富咧積存在天上，佢話然後咧來跟從我。幾個禮拜之前我哋解釋到我哋話天國係一個咩地方咧？我話天國就係神會照顧所有嘅人喺嗰度咧，冇人咧會生活喺呢個貧窮同埋缺乏當中。嗰時我哋講到，我哋話耶穌咧係咁樣宣告喺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至十九節，佢話主嘅靈臨到我，佢話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嘅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典。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里，耶稣也说到天国是怎么样的呢？他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他说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好了，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要求这个青年财主所做的事，就是去卖了他的产业去跟穷人分享。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在天国里面或者在永生里面生命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在这里说的其实就是一种描述的一种天国的生命或者永生里面到底其实生命是怎样的。他说但是这个青年财主当他听见这件事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因为他非常富有。这个青年财主他说他想得到永生，他想进入神的国度。他说但是当耶稣说给他听，你现在就可以生活得好像在天国里面一样的时候，他却是拒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年轻人他误会了到底永生是什么，或者误会了神的国度到底是怎样。我们说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就是神行使他的主权，在那里我们按着神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说天国的秩序就是透过神所颁布的律法来到去表达的。而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刚才讲到就是爱神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天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那里呢，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安舒和自己的好处来到去生活。天国是一个我们彼此照顾和互相帮助的地方。我们说神的国度或者永生是一种将别人放在自己之先的生活。所以耶稣叫这个年轻人去卖他的财产去跟穷人分享，其实是非常合情合理，因为这个就是永生的样式，这个就是天国的生命的样式。我们说但是这个有钱的年轻人，他说他垂头丧气地走了。他说因为耶稣所讲的这种的永生，他说并不是他心目当中那种的永生。这个青年的财主他跟很多人一样，他说他当想到永生的时候，他想起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现在心目当中的美好生活的无限延伸和扩张。他说我们想什么是永生呢？就是永生是关于舒适的生活，关于平顺的生活，关于享受所有我们觉得美好的东西。而我们觉得什么是美好的呢？就是美食、朋友、无忧无虑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享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觉得永生就是无止尽的享受。我们想要永生，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想无止境地去享受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现在享受的那些东西。我们说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永生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永生并不是关乎我们，永生是关乎神。我们说永生或者神的国度是关乎神的同在和神行使他的权柄，在整个世界里面去行使他的权柄，每一样东西都会按着神的秩序去变得完好，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那么混乱和破碎。我们说永生是关乎一种与神结连的生命，而那个中心点是神，而我们是完全降服于神的面前。我们说耶稣邀请这个年轻人来撇下一切去跟从他自己。我们说撇下一切，他说其实并不是去得到永生的那个条件。我们说撇下一切就是永生的形态，撇下一切不是得到永生的条件，他说撇下一切是永生的形态。他说撇下一切就是我们在永恒当中生活的方式。他说当这个青年的财主讲话他想得到永生的时候，其实他误解了到底永生是什么。我们会不会都有相同的误解呢？我们会不会以为永生只不过是一个 永远都不会完结的去继续享受这个世界各种我们想享受的东西呢？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去到天国你可能会非常的失望。我们说永生其实不是永不止息地去享受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继续享受的那些我们喜欢的美好的事物。永生更加像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完结的每日灵修，或者永远都不会完结的主日崇拜。他说如果你现在你都会宁愿不灵修，或者不祈祷，或者不读圣经，你会宁愿不去崇拜而去参与那些你认为更加好玩的活动的时候， 他說其實可能到了永生的時候你會非常辛苦，所以請大家想清楚。我們說這個有錢的年輕人，他來到耶穌的面前帶著一種對永生的誤解。他說但耶穌向他揭示了神的國度的真相到底是什麼。第三個的誤解呢，是關於到底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是哪一個的誤解。十九章十六節那裡說，他說有一次有人來見耶穌說，他說老師，我該做些什麼善事，他說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他說耶穌回答，他說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他說只有一位是善的，他說如果你要得到永恆的生命就應該遵守戒命。善事呢，在這裡就不是我們想的那種善事，即不是這個捐錢去這個慈善機構歡樂滿東華，即或者這個拖阿婆過馬路那種善事。善這個字在聖經裡面是一個很特別的字，這個形容詞幾乎只是會用來去形容神。所以耶穌在這裡聽到這個人問他關於善事的時候，耶穌就回答，他說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他說只有一位是善的。他說當這個年輕人去問耶穌關於善事的時候，代表了其實他是認可，他知道耶穌是一個從神來的人，跟神是有關。他說起碼是一個先知，他說如果就算他不知道耶穌是神的兒子，他起碼都會認為耶穌是一個先知。他說而耶穌問他，他說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他說耶穌這樣問他，是要確認他真的知道他問的這句問題，問耶穌關於善這個問題的含義是什麼。就是你這樣問的時候，就是說你認同我是一個從神來的人的意思。他說所以這個年輕人就問耶穌，他說我該做些什麼善事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他說到最後耶穌就是這樣答他，他說如果你要達至更完全的地步，他說你就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他說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他說然後你來跟從我。他說但是當他聽到這樣說的時候，聖經就說這個年輕人怎樣，他就垂頭喪氣地走了，他說因為他非常富有。有什麼問題呢？有什麼誤會呢？在這裡當中，當我們去求神給我們指示的時候，而神又給了你指示的時候，他說到底我們有沒有選擇拒絕執行的呢？他說當一個僕人去問主人，我今天要做些什麼，然後個主人告訴他僕人，你今天就要做這些事，到底個僕人可不可以選擇不做的呢？很多年之前，有一個朋友就請我為他代禱。他說因為他面臨他前途上一個很重要的抉擇，他有兩個的選擇，有 A 或者 B， 他不知道他應該選 A 或者選 B， 所以他就請我為他代禱。他說因為他想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樣，想他選 A 還是選 B。他於是我就問他，我說如果神真的告訴你他的心意，他說你是不是無論神講叫你去 A 或者去 B， 你都會一定遵行呢？他就說他說不一定的，他說我都會參考一下再看一點啦。他說於是我就答他，我說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他說你不要求問神的心意。他說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想你要 A 還是 B 的話，你有絕對的自由你去自己選擇去自己決定。我說但是如果神告訴你他的心意，他說但是你又選擇不跟的話，他說你就是反叛和背逆神。我們說神的心意對我們來說不是一種建議或者提議，神的心意是有絕對性，神的心意是命令，我們必定要去遵行。他說所以他說除非無論神給什麼指示你，你都願意去跟隨的話，他說你不要去尋問神的心意。他說這個有錢的年輕人，當他來去找耶穌的時候，他又認同耶穌是一個從神而來的人的時候，當他去問到神的心意的時候，他應該是已經有那種的覺悟，就是無論那個指示是什麼東西，我都會跟從，因為這個是從神而來的指示。他說如果不是，他就只不過將神當成是一個有智慧的顧問，而不是那個全能的神，不是那個生命的主。他說但神不想做我們生命當中的顧問，神是想做我們的主，想做我們的神，因為他的確是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他说我们都会不会有对神有同样的误解，就是我们将神当成一个有智慧的顾问，当成一个算命先生，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要行 A 还是行 B， 而不是将神当成我们的神，将神当成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来听神的话语的宣告，他说当你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那个觉悟，就是无论那个教导是什么东西，你都会去遵行神的教导。他说定是还是你会看下今天的牧师讲道讲得好不好，今天的敬拜够不够感动，然后你才决定下我今天是不是要跟从神呢？定是还是你会看下神所给你的那个教导有没有太侵犯你的安舒地带，又或者会不会只有呢当神叫你做的事不会令到你太辛苦，你才会决定去跟从。他说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听到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会挣扎的，我们会不可以，我们会未必可以立刻我们就愿意去跟从，我们会挣扎，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软弱。挣扎是一件好事来的，所以尽力的去挣扎。他说如果你对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话，他说你一定会挣扎。他说但是我们要确定一件事，就是当你挣扎到最后，神一定要赢。当你挣扎到最后，神一定要赢。他说如果神不赢的时候，他说你就继续去挣扎，不要停止挣扎，要挣扎到神赢为止。他说不要只是不理神讲些什么话，将他讲了的话当成没有讲过，千万不要这样。他说如果不是你就不是以神作为你的主，作为你的神。他说你只不过是将神当成你的顾问，而你自己才是你生命的主。他说这个呢是不要得的。讲到这里呢，可能你会有些困惑，就是呢好像这个故事是一个反面教材这样。这个青年的财主，他听到耶稣讲的所有东西之后，他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很气馁，是不是好像没有 transformation， 没有转化发生过。但我不是这么看，我们说呢这个青年的财主，他说其实是在跟耶稣的对话当中，其实他转化了，并且是一种好的转化。当他跟耶稣聊天之前，他以为他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但是这种印象其实是建立在各种的误解之上，对他自己的信仰的误解，对于永生的误解，对于神的国度的误解，甚至乎对神的误解。而当他跟耶稣聊完天之后，他说这些误会解开了，他说现在他真正理解到到底什么是信仰，他信仰的那个状态到底是怎样，他对永生的观念应该是怎样，对神的观念应该是怎样。他呢还未准备好要去向神的国度委身。他说但是其实他比他来找耶稣之前，他的确是向神的国度走近了一步。他说当他在他的误解当中的时候，其实他永远都不会到达神的国度。当他在误解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永远都不会到达神的国度。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原来不是去神的国度。他说因此他也不会做任何事来到去修正他的方向。他说但是现在他这些误解解开了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去衡量他人生的方向到底要怎样，到底他是不是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说之前在他的误解当中的时候，他肯定是会错过神的国度。他说但是当他现在知道了真相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真正选择神的国度和永生，那个真正的神的国度和真正的永生。我们说知道真相而不是受困在误解当中是一件好事来的。知道真相而不是受困在误解当中是一件好事来的。我们说最难信主的是什么人？他不是那些拒绝去信耶稣的人，他而是那些以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其实不是的人。最难信主的不是那些拒绝信耶稣的人，而是那些以为自己信了耶稣但其实不是的人。当这个年轻人垂头丧气地走了之后，他说耶稣呢是这样去叹气。他说耶稣告诉门徒第23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说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 他说我再告诉你们，他说有些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我们说相信耶稣，相信他的国度，按着他国度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放弃所有东西来到去得到神的国度，是很困难，是很困难。他说所以耶稣的门徒即是个反应一点都不诧异。他说耶稣的门徒听见这话十分惊讶，就问他说这样说来有谁能得救呢？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我们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做到。他说但耶稣说，他说人是不能，但在上帝事事都能。在神的里面没有东西是没有可能的，在神的里面没有东西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会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我们会选择按着神国度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话，如果我们是能够可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放弃所有东西来到去跟随基督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信心，而是因为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行神迹，因为神对我们充满恩典，因为圣灵能够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发出更大的能力。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诚实的去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神，张开我们的双手，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所有东西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安全，我们可以很诚实的去检视我们自己信仰的那个真正的状态。他说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国度，其实我们可以很安全的来到去检视，我们不需要害怕那个的答案。他说我们可以很诚实，我们说因为神的恩典是一个很大的安全网。他说如果我们发现那个的真相就是原来我们并不是真心的去相信耶稣的时候，好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让我们努力的去挣扎，让我们努力的去挣扎，让神去做祂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做祂奇妙的工作，直至我们愿意真正相信为止。没有东西是比起我们无知地停留在这个对我们自己信仰的状态的误解当中，直到太迟的时候才发现真相，是更加令人悲哀。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对我们的信仰状态的误解当中，直至有一天已经太迟的时候才发现真相，他说那个是真正令人悲哀的事情。他说所以在完结之前，我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去眯埋眼，放下你手上所拿着的东西，让我们去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一起去想象耶稣，尝试将耶稣基督影像化。你可以想象耶稣他就在你的面前，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让我们去想象一下，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今天有什么东西要跟你说？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耶稣他会跟你说什么东西？而当你听到耶稣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耶稣的说话令到你产生什么情绪呢？我邀请你诚实地去将你的感受和耶稣分享，将你真实的感受告诉他。然后也让我们再想象一下，当耶稣听见你这样的分享的时候，他会对你有什么回应呢？让我们想象一下。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天父，让我们能够对自己和对你都是诚实。天父，让我们能够去看见真相。天父，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施行神迹，让我们能够愿意去相信你。天父，在我们挣扎的时候，求你捉紧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